各位朋友晚安。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课程呢，是早期课的第九册第458节。那在上个星期我们大概把这个458节的脉络呢大概已经提了一下，那我们今天会来进行这一课内容的讨论。那今天呢是美国的国庆日前夕，那现在应该已经进入了7月4号，虽然是在7月3号的晚上。那刚才呢在窗户外面已经开始听到很多的烟火的声音，那所以我稍微等了一下，好，等到外面比较安静，不会影响录音，我们才正式的开始。好，那希望这个国家的生日之后新的一年呢、能够这个新冠病毒的状况能够有所好转啊，因为目前看起来是还蛮严重的啊，尤其是我们生活的所在地加州的洛杉矶啊，那现在这个地方那算是疫情中的疫情地区啊，虽然平常的生活我们是没有真正感觉到了，那可是呢无形中呢感觉到这个媒体啊或者是周遭的朋友都有感受到这种压力。好，那我一个朋友今天甚至跟我讲说他从来就没有觉得生命会有危险的那么一个片刻哦，那在这个时候他突然间感觉到原来生命也是有危险的哦，那是的确引起了一个新的思考，或比较认真的去考虑生命的问题。好，今天呢有一个朋友呢写 text 给我了，好，那有听到一个问题啊，最近都在听我这边的课程，那他觉得是蛮有帮助啦，可是一些问题是说呢当他听的时候他觉得满心欢喜，或者是内心的很多压力都可以放下来，可是在实际生活当中呢就算一个小小的事情他立刻又被卷到里面去，他今天提到的一个问题是他们的长假期间，然后呢有朋友来打牌，那刚好要去买东西，那三缺一吧，所以大家就拉他先补个位置，因为他事实上也不会打，结果就被他的姐姐痛骂一顿，然后心情就很不好，他就在问我说是啊，我们不是学赛斯吗，那我们不是在学创造吗，那为什么我一旦碰到事情的话，我就立刻又捡到情绪里面。我个人觉得捡到情绪里面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任何人都有情绪，而且我们是在物质世界里面，我们难免会以物质的角度在思考我们所碰到的事情，不过有一个感觉或一个想法，通常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到很多的地方呢，去学习身心灵的课程，不管是哪个宗教宗派，感觉上上课的时候也都觉得心花怒放，满心欢喜啊，可是真正回到实际上的生活，就经不起这么一简单的一戳，就像这个朋友所说的，就被姐姐骂了以后，那整个好像情绪就非常的低落。这个意思是说，我们学的东西有没有办法是比较接地气的，比较实用有效的，能够改善我们的生命状况的，不过现在的讨论重点是两个了，第一个就是人本来就有情绪，而且情绪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情绪是带给我们，能够看到事情的本质，或者是从情绪当中我们了解事情是怎么在运作的，所以情绪没有关系的。那我们也知道我们现在还有情绪，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仍然是处在一个还没有真正面对的问题上面，或者是我们面对的时候我们还找不到一个更好的方案，那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表示 你会开放一个新的观点。好，新的观点的意思是什么呢？是你还可以再寻找更好的答案嘛，这没有关系的。好，那另外一个重点是什么呢？另外一个重点就是不管我们在心智上的了解有多少，我们还都是循序渐进的。我们在前几次的课程有提到禅宗的一些故事嘛，像神秀的话呢，他是循着循序渐进的方式在修行齁。那另外一派南派的话是顿悟的方式齁。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其实这两个东西齁再怎么操作都没有关系啦齁。就是你是循着一个顺序慢慢去累积你的能量，然后到一个程度突然间你了解，突然间顿悟了齁。那其实根本就没有说是哪一种方法，而事实上是两种方法都可以并用啦。那谈到接地气或不接地气，我个人是觉得啦，任何的生命教义齁，它都只能提供你在内心里面的一种先稳定下来的状态齁。可是如果你纯粹只是了解一件事情而没有办法有任何的行动的时候，那这个了解的话它就不会产生一个很大的作用。所以生命教义很好，可是呢创造性可能会比生命教育更直接，因为在创造性的工作上面的话，你就立刻的可以回到能够把实际的问题呢能够找出，或者是说跟你的内在灵感接触，而能够使用更多的方法或工具来解决问题嘛。在别人来讲的话这是一个困难，是一个问题，可是对我们来讲的话它可能是一个新的契机啦。那谈到创造性的工作，说真的齁，我觉得像很多有名的这些带领生命教育的团体呢齁，有时候我们会比较偏向于心灵方面的，但是我们忘了一件事情，就是其实外面的环境也是心灵的一部分齁。但是怎么样两面都能够兼顾齁，不要只有讨论到说哎呦我们内心里面要有爱啊，我们要对别人有善意啊，这些东西都会产生一个非常好的效果，是没有错的，绝对是没有错的。可是在这些之后呢，我们仍然要真正能够走到赛斯所说的你创造你的人生。那么如果谈到创造性的话，那创造是什么呢？创造赛斯的定义是非常简单的，他认为说所有的创造全部来自内在，全部来自于你内在的自己，来自灵感的层面。所以谈到创造的话呢，首先我们的焦点必须要从自我移到于整体的自己。当然自我不是要放掉了，因为自我也不可能放掉，可是你的自我怎么把那个焦点移到后面的那个层次。就像我现在提到我这个朋友，比较重要的是说你现在所谈的问题其实都是在谈你外在自我的感受嘛，你在谈的是你的感受，你没有回到一个状况，就是这样讲好了，这个姐姐呢她是不是有她固定的想法，那你跟她相处几乎是一辈子了，你当然知道她是怎么想的啊。好，那你知不知道你自己怎么想，你也大概知道你怎么想嘛。那现在是说当我明明知道她这么想，我也知道我怎么想，那么她讲什么话本来就是会讲那种话啊，我怎么感觉我本来就会受到他的影响啊，那这本来就是如此的啊。那现在为什么会伤到我们呢？是因为呢刚提到的那个部分齁，如果说我今天从感受当中去引发思考，或引发其他的大量的方法，或甚至是有一些组合性的想法齁，我觉得这样的话呢所面临的事情它就会变成是一个有效的，而且是你的内在对你的提醒的一种方式了齁。或许我们大家对这一方面的了解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平常也看很多赛事资料，那也听很多人在上课，那或者是说我们一起在这边讨论赛事的课程齁。在这么多的课程当中呢，什么是我们真正需要了解的？好，如果说我们在阻碍我们自己的创造性工作， 或者是我们根本被自己绑住而自己不自知的话，那么今天就算你内心里面已经啊，觉得说我充满的爱啦，我充满的理解啦，我有很多的新的认知，新的宽容啦，是很好，也很不错啦。可是我们比较讲实际一点的哈，就是如果我现在只停在于我的思维方式里头呢，我的行动力还是出不来，我的创造性还是没有。那么没有创造性的话，那我就没有力量啊。当我没有力量的话，当我行动生长不出来的话，行动跟能量是产生关系嘛，那没有行动能量一定会低下嘛，那能量一旦低下的话，我们的意识形式一定会受影响。好，也就是说你再也不敢有新的想法或新的梦想，那也会限制到你的发展嘛。所以比较说地气也好，或者是使用也好，我个人的主张啦，我觉得实际的创造性会盖过于一切你对身心灵的了解。也就是说，你如果说你落实在每一个你所做的事情上面，你跟你的内在一直都有接触的话，那么因此你对身心的了解会比较更加的容易，不会纯粹只是理论上的知识啦。像我们那一天所提到的，好啊，那个夺山禅师啊，他研究了这个一辈子的金刚经啊，可是他只会在口头上念说，哎呀，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啊，只会念说啊，若以受取我，以因生取我，世人行邪道，不复见如来。你只是在念这个东西啊，可是那这个东西当是不可得的时候，它产生的力道有多大呢？我们没有去实验看看。如果你去实验看看的话，有很多人的例子是他一旦回到他的创造性之后，他是完全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啊。好，那我们到底是被什么东西阻碍掉？然后对多次元的概念，我们说创造性就是内在性，我们说创造性是来自于我们的内在自己，内在能量，或者是我们内在意识。那这些东西我们懂了，可是懂了以后怎么让这个事情能够落实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呢？所以我觉得或许我们在这个地方的讨论也许会占用一点时间，我相信大家是可以了解的。所以呢老子才会有一种说法嘛，他说为邪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所不为。好，这里提到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不是在学一个东西，然后越学越多，累积越多的知识，其实是什么？其实是把自我的部分越来越放松，越来越放松，对自我的抓起呢越来越放松，放松到一个相对的程度的时候呢，你根本就处于一种跟内在合作的，没有以自我为主导的一种无为的状态。可是在这种无为的状态呢，我们却无所不为，就做任何事情呢是充满的创造性，没有一个单独的东西，好，没有一个单独的限制在限制着我们。好，那既然谈到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可能必须要谈一些以多次元观来看。好，我们学的多次元，我们学的创造性是人生的一个主要目的，我们也知道深度的体验跟价值完成是我们人生的主要目的之一。好，那价值完成当然是回到一个对上一层自己的工作的完成嘛。那既然是工作的完成，那一定是上一层的工作啊，不是我们的工作啊，是我们的工作没有错，可是我们是要达成上一层的工作。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你自我如果不放松的话，那永远会卡在自我的身上啦。那我觉得呢，我们就我们所了解的多次元的部分，我们去了解几件事情啦。首先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第一件事情是我们的心智它是处在一种累积的状态，就好像道瑞也好，赛斯也好，都在提像个泡泡，像个容器，我们的自我，我们的心智像个容器，我们在收集，在汇集我们的经验，汇集我们的理解，所以它是一个累积的东西啦。那如果是一个累积的东西的话，其实这样说好了，用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好了，我每一年呢都有参加 大概元旦期间的美国最大的，应该也是全世界最大的CES 电子展，消费电子展。那我每一年都有一个很深的感触，比如说我今年所看到的那些所有的大厂哦，他都翻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东西出来哦，比如说开始使用什么材料来做电视，然后多少弯曲度，多少薄度，或者是怎么样去创新。可是一个奇怪的现象是什么呢？是主流的公司，比如说我今天推出 LED 的电视或 OLED， 不管什么形式的电视，你会发现呢，主流在展示这个东西的同时呢，所有其他的任何一家都在展示同样的东西。那为什么大家都在同一年？为什么没有在更早的一年呢？好了，到明年的同一个时间了，大家又在展新的东西出来。那原来去年展的东西都是过时的，好啊，比如说可能现在是100万位数的，好，那可能到明年的话呢，变400万了，在明年呢，800万了。那如果你早一年不就很好了嘛？当你是早一年的话，你就技冠群雄，好，你就比所有人都好。那这里在说明的一个意义是说，其实在上一节课，我们昨天的课程有提到，就是在人类的每个人的这个小脑袋当中呢，我们有一个群体，而这个群体是个大脑袋，也就是说这个知识呢，当开始流动在我们的脑海的时候呢，其实是所有的人都会接触到这个信息，然后都会处在一个同一个水平当中去发展，好，所以才会每一年的 CES 呢，他们展出来的东西呢，就很奇怪，每一年大家的水准怎么都差不了太多，只是在技术上或者是说价格上或者是制造的精密度上好一点，可是创新度上为什么每一年大家都一样呢？为什么大家所主张的东西呢，怎么大家都一样呢？好，我听说了，这只是听说，在大概东汉时期的那个蔡伦，好，他把纸张改善了，然后大家都说哦，纸是蔡伦发明的，好，其实他是改善他了。在同一个时间，我所了解，在同一个时间，在法国，在西班牙，没有差很久的时间，在那个地方他们也开始有这个 idea， 然后也开始做同一个事情。就好像我们的小朋友，他们一出生是超厉害的，像在我们中心啊，有那种妈妈带孩子来一起上课的，那孩子不过一岁多两岁多啊，那玩起 iPad 啦，玩起那电脑的东西啊，哇，他之厉害耶，好，他们非常的厉害，也 不太需要人家教，那手指头的这个功能啊，或者是讲讲功夫好了，他们的手指功啊，远比我们这些 LKK 老 COCO 的不晓得要好多少百倍千倍啦。我之前有一个长者啊，那他也是高智慧的人，他是专业人士，而且也当将军，还是很高阶层的人啦，那他年纪大了啦，然后他想要写一点电脑，好了，他希望我教他，我教他教了半天了，我觉得怎么教都教不会啊，怎么无法让他理解啊，好，总是有这种感叹的。可是你会发现在孩子的身上他就没有这个问题，好，他就立刻很快，甚至也没有什么同学朋友，他天生一出生他就具有这个使用这个电脑的这种技巧。好，我记得我的小孙女啊，大概连走路都还不会走啊，好，然后呢就常常抓一个类似像手机一样的东西啊，有时候抓我的手写笔啊，然后就放在耳朵里面，什么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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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他开始会讲话了，不是很会讲哈。那我会拍一些照片，有小时候他的这种动作，所以对这些孩子来讲的话，他天生他就知道现在的科技，也就是现在的水平嘛，这孩子天生就有了。好，像很多音乐来讲的话，你说出生在某个世代的 人啊，他天生对那个时代的音乐啊，就特别的有倾向，有天赋。那举个例子来讲啦，现在的古典音乐啊，是有一些像我这种 LKK 的人会比较喜欢的。那他们所听的音乐啊，道瑞说那个是属于金属音乐啊，那种根本就是乱敲乱唱，然后情绪尽量宣泄。可是对他们来讲，他们觉得美啊，他们觉得具有美感啊，而且具有非常强的音乐的特质啊，也都很有音乐的韵味啊。可是我就不会欣赏啊，因为我没有跟得上时代啊，那他们也没有办法配合我这一边啊，所以知识基本上是累积的，心智它属于累积的。好，心智累积的这部分哦，我在前几天讲的那个例子好了哈，我也在开玩笑啦，因为其实是跟我那个老干妈，我自己的干妈在开玩笑啦，我在讲说，哎呀，如果那个时候呢，哎，慧能讲这个诗啦，我把它倒转一下啊，可能这个效果是很不错哈。那坦白说了哈，时空不一样，好，时空不一样。首先第一个呢，就算你能翻转别人，那也不过是那一句话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也是翻转别人的嘛，他当时应该也不太会写什么诗句啊，或者是有很多的学问也没有嘛，因为他那个时候只是一个出米的工人嘛，煮饭的工人嘛，齁，那只是把大师兄的话呢再把它转一转齁，那他的功夫真的有大师兄好吗？不见得，但是他资质不错，齁，这是第一个，齁，只是转的。第二个呢，其实这个某些知识它是呈现一个累积的状态，我们现在懂的一些技巧齁，对早年的人啊，他会觉得哇，怎么这么厉害啊？好，比如说，你随便讲一个电脑好了，你手机拿来这样打个电话，然后什么的，他们会觉得说你们怎么那么厉害？好，有很多我们现在人随随便便可以做的事情，好，比如说对唐代啦，好像我们讲到那个禅宗的那个时代哈，在那个时代他们的知识只到那里啊，在那个地方，在那个时代，那种知识已经最上层的啊。好，那以最上层的知识来讲的话，我们过了几千年，然后回过头来看人家的东西，你要去翻转他的东西，怎么会不容易呢？很容易啊，因为你现在的知识，你现在的观点，跟以前他们的观点是不一样啊。这里头，我觉得必须要有一个概念，就是很多东西它是累积下来的。好，你现在如果是要谈科学的话，你随随便便去跟伽利略的那个时代的人去比的话，他们会觉得你是神啊，你怎么那么厉害啊？但是对我们来讲就是基本知识而已啊。好，所以这个是知识是累积的。好，对孩子来讲的话呢，他什么会的东西，对我们这个已经有一点年纪的人啊，不是用年纪来比喻了，而事实上是说我们有个概念了，以多次元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的心智是累积的。好，那心智是累积的意思是，有了这个想法之后，一定有可以突破它的地方。所以第二个重点是什么？第二个重点是没有什么事是不能超越的。好，这就是很基本的赛斯理论。今天有个事情被架构了，明天一定有新的事情会被重新架构。好，你看电脑从什么286、386一直发展到现在，每一年都有重新翻新啊。那你说你在286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什么 Pentium 啊这种电脑来使用，就是没有办法，因为它是经过一个累积的作用啊。那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第二件事情是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超越的。好，只要你想出来的东西，就算你自己也可以超越你自己。那假如说我们在谈创造的话，我们不了解事情是累积的，第二呢，事情是永远可以超越的。好，所以以这两个东西呢，你必须要永远放在你内心里面。你有一个想法，你只要在精炼它，就好像炼高油一样，你再去熬它，你最后熬出来的东西，你会一天比一天更精致。那如果我们有这个概念的话， 我想对创造性的工作会有很大的帮助啦，你永远可以超越。但是如果你今天觉得是不可超越的话，那么你就被阻碍掉了。好，这不是说谁比谁强的问题啦，好，而是什么？而是权威永远是不可以被固定的。好，永远没有固定的权威，也没有不可变的权威啦。当觉得不可变的权威，那么这个权威就变成你的限制了。好，那而且我们也不需要去跟人家抢权威那个位置啦，不需要抢啦，有什么需要抢的啦？我们常常讲说啊，顺和人也，宜和人也，有为者亦若是。是啊，有为者亦若是，但是你干嘛去当顺啊？你不要当现在的人比较好嘛，你干嘛去当顺啊？好，你干嘛跟人家去抢什么六祖五祖四祖？你抢那个干嘛？好，你抢了以后，难道你死了那个身体还被放在瓮里面吗？我觉得我不需要这么麻烦，我自在一点，烧一烧变成灰就好了啦。所以这就是看每个个人了，你有你的特殊性。我们昨天写的东西是什么？我们昨天写的东西是说，每一个人的每一生就好像在填拼图的游戏。那所以我们每个人不要说是在跟前面的人在比高下啦，就算同一个时代的我们自己都不需要跟任何人比高下，没有需要比，也没有一个人比另外一个人强，我们必须要有这个概念啦，我们没有一个人比另外一个人强。如果说你觉得你比别人强，觉得你是大师啊教主啊，那是因为你的自我在作祟，而且是完全以自我取向才会有这样的观点啦。假如说你觉得这样是骄傲的话，那么我要这样讲，我们每个人都很骄傲，好不好？我们最好每个人有那一份骄傲，因为有那一份骄傲就有那一份感动，而那一份感动呢会增加你的创造性。如果你的骄傲被压缩了，那你的创造性也被压缩了。可是什么是真正的骄傲呢？其实真正的骄傲是你以你自己为骄傲，同时你也以所有的人为骄傲。好，你不会想去抢别人的位置，你只是想做自己的表达。好，我们说的生命就是深度的感受，深度的表达，以完成我们自己内在的价值完成。好，那各位去试图的去想一个问题，我今天觉得我很有智慧，我很厉害，我很行，可是这个东西是从哪里来呢？这根本就是内在组合出来的啊。赛斯早期课讲得很清楚，我们每个人齁，不要说整个人格啦，我们每一天的自己都是我们的内在重新再组合组装好了以后，然后再投到人世间。我们以为自己是昨天的自己，但是不是，你每天是重新被组合出来的。如果你每天重新被组合出来的话，那我问各位嘛，你到底是怎么会觉得自己是很强啊？好，我们以我们内在的组装为骄傲，我们会像释迦牟尼佛一样指着天指着地告诉自己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我今天是处在一个很特殊的位置，我也替整个世界整个社会在尽一份力量。昨天的课程有提到一个观点，这个观点是什么呢？你所做的事情虽然是你有自己的感觉基调，但是你是为所有其他的人在分担整个群体人格群体大人格的一份工作。而你所做的事情当你完成了之后，你也是让所有的人所共享的。好，那个 share 的概念要有。我今天如果说我表现了什么，那么这个表现其实是什么？其实大家共有的。好，所以没有说一种把别人压倒的，然后以自我盖过别人的这样的骄傲的过程，没有的。好，如果是那样的话呢，那你就不敢突破了。各位，我们谈创造性谈的是要突破，对不对？创造性一定跟突破有关啊。那么如果有想要创造而又不敢突破，然后觉得这个是权威，这是应该尊敬的，然后不敢突破的话，那么各位，创造性从哪里来？像我们在学创造工作的事情的话，从小了我们就了解一件事情，可能最伟大的发明是人家在开会的时候有一个煮饭的老太婆送茶点过来。好，大家想破了脑袋，没有什么新方法，那董事长就半开玩笑问这个老妇人说，哎，如果这个东西要怎么发展你觉得是最有用的？这个老妇人就随便跟他讲一句话说，哦， 那你就把瓶装改小瓶一点啦、啊，啊，这样的话人家使用上会比较方便啦、啊。结果董事长拍案叫绝说，这就是我们没有想到的东西。好，就好像那个德山禅师呢，到山边随便跟人家买个点心，他研究这个金刚经研究几十年啦、啊，哈，毕生的功夫都花在金刚经上面，结果去买个点心，既然被这个。哦，看起来好像一点知识都没有的老太太这么一点了、啊欸、他只好摸着鼻子重新背着他的书卷回他的北方去了、哦、所以挑战、哦、不是挑战啦，它其实是突破。在任何时候呢，我们刚刚不是提到吗，当一个想法被想出来以后，它就累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潜意识里面。假如说你有这个观点的话，好，那你就会发现到你在创作的时候，你一点都不用担心，你没有那种立足点比人家差的这个现象，没有。为什么？因为呢，所有已经存在的知识都会存在我们自己的潜意识里面。好，我上一次开玩笑讲那个卖帽子的人跟猴子的故事嘛。好，那卖帽子有阿公啊，阿公叫他说：“哎，如果猴子把你的帽子拿走了，你就往地上丢啊，哎，他就会跟着丢啊。”结果他捂了半天，最后把帽子往地下丢的话，所有的猴子都哈哈大笑：“哎呀，你有阿公，难道我没有阿公吗？你有祖父，我没有祖父啊。好，你祖父会这样教你，我祖父不会教我们说这个不能丢啊，丢了帽子就没有了。好，这个当然是开玩笑的啦。哈，猴子怎么会说话呢？哈，不过。”其实哈、哦，宇宙的智慧就是这样累积的。像一百只猴子的故事，他们所谈论的部分就是哈、哦，当有一只鸟开始会偷吃牛奶的时候呢，经过几十年之后，根本这个鸟早就已经不晓得变了多少世代了哈，新的鸟就开始会了。那我们昨天有提到嘛，那个金鱼啊哈，金鱼现在最大的天敌是变成海鸥。好，那海鸥本来世世代代都不会去攻击金鱼啦。可是呢，开始呢，海鸥不晓什么原因呢，学会了去攻击金鱼，好，然后呢，根本不需要教，可能全世界的海鸥都知道怎么去攻击金鱼了。好，那金鱼很麻烦，因为不是肉会被海鸥吃光，而是什么？而是它被弄伤了以后会有细菌，然后会产生生病跟死亡的现象。好，那我要讲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今天要谈创造性。那么你如果有任何的人变成你无法突破的，那么创造性就无所没有什么可以谈的啦。好，因为你不敢去突破嘛。好，那不是说我们今天比别人好或觉得自己比别人厉害，没有这个东西，没有，真的没有。因为我们是从内在组装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就算赢这一点，那你只是赢这一点啊，比如说我刚提到的跟我老妈在开玩笑的那些话齁，人家六祖呢，他是那个时候根本只是个储米的工人嘛，那之后他有几十年的修行，他也写了多少的著作齁，那后面的领悟难道是为了一件事情，或许还可以再改善一点就变成没有价值吗？当然不是啊，也不，人不是这样比较的嘛，就好像你可能会比我会弹钢琴，好，或者是你比我会包粽子，不表示你比我会包粽子就表示你一定比我好，没有嘛，不是这样嘛，因为我的天分或我的才华可能不是在包粽子啦。但如果我跟你一起包粽子，然后你开始取笑我说，哎呀，你连包粽子都不会啊，你怎么那么笨啊，你不会包粽子啊，是啊，我不会包啊，可是我会其他东西啊，我们刚不是讲过了吗？我们在意识的频谱当中，我们是占一个角落一个位置，我们跟所有其他人都不同，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位置跟拼图。好，但如果说我们用这种方式去限制别人的表达，或者是限制自己的表达的话，那就无从谈起创造性，你没有办法去谈创造性的工作了。好，这是第二点。第三点，还是那个可怕的完美主义，因为你要完美，你根本连话都不敢讲，字都不敢写，表达都不敢表达。好，因为你是完美主义者，完美主义 他真正后面的动机是什么？完美主义他真正的后面的动机是你的不安全感，是你的恐惧，才会有完美的这种现象。而且完美主义到后来会变成断灭空，也就是说你追寻的东西是跟你实际上的价值完成是不同的东西，那么因此你根本无法从事任何的创作工作，你不敢创作，你会有忧郁的倾向，而且甚至会有强烈的忧郁的状态。为什么会有忧郁状态？因为你是完美主义者，你用完美的现象在批评自己，在批评别人。那么既然是批评，既然你有比较，你有批评，好，你一直觉得是必须要好，而且永远被骄傲这两个字把你完完全全关注的话，你什么都不敢做，你不敢骄傲嘛，对不对？好，你也需要完美嘛，那你也需要求那种空灵的现象，那么创作怎么来呢？好，那我刚刚提过了哈，我们各有各的好处，那信息已经流传在我们大家的所有人的潜意识当中，若你不把它抓出来，把它发展出去，别人也会发展。我们不是提到可能性场吗？你不做，可能性的其他人会做。好，不一定是你的可能性，也可能是别人的可能性。假如说我觉得家有必主，我想知千金，我觉得这个想法很好，可是我要保密，我要不让人家知道。好，我不要去发展。好，或者是你卡在说，哎，这个不应该去挑战别人，不应该有骄傲，不应该比别人强。假如说是这样的话，那个完全以自我为取向来保护自己的话，结果的状况是什么？结果状况就是你没有发展，但是别人发展出来的。好，我也常常在我的过去的人生当中常常会有这样的经验。比如说我在大学时代，应该你现在蛮多年的嘛。好，那个时候我因为有办了一个创新社，我几乎每个月都会出一张报纸嘛。那出报纸的时候我就已经写很多我的 idea 嘛。可是这些 idea 举个例子来讲啦，好，比如说手机这个概念，也就是没有线的电话，然后呢手机当中放很多的电脑的资讯，这个部分呢在那个时代啊，我们都已经有这个概念了。所以这样的概念不是只有存在 Steve Jobs 的脑袋里面，而是存在几乎每一个活在人世间的人的脑袋里面都已经有这个现象。不是说我今天比别人更加的有这个智慧或有创造力，不是，而是每个人都有。好，我们刚讲过的真正的骄傲是我们以所有的人为骄傲，因为这个骄傲是来自于内在的。既然所有人都来自于内在，在上一层当中就没有时空啊，它就没有时空观啊，就没有那种完全以限定在一个个人的自我的状况之下在谈意识的拓展啊，没有这种东西啊。你不拓展别人拓展啊，你不发明别人发明啊，你不发展别人发展啊。好，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你就发展吧，不管它是什么，你就发展。你只要有行动，行动一定会带来更多行动。你敢去突破，好，不要有任何限制，那么这样才有办法去谈创造性嘛。但创造性一旦有了，突破性有了，在任何时候你就充满着想法，而这个想法会越练越精致，就好像磨刀子一样。你这里有很多的想法，你随时都可以提出新的洞见，不管在什么地方，好，穿衣服、煮菜，好，甚至于骑车、打个电话，你在任何时候，你都有你个人的不同的洞见。好，有的时候呢，它是一种方法的传递。我刚刚在上课之前呢，在网络上看到一则人家贴的东西啦，他就提到一对犹太人的父子，然后呢，不幸的房子烧掉了，什么都没有了。但是爸爸跟儿子讲了，他说呢，虽然我们什么东西都没有，但是我们有比别人更高的一种思考方式。那是什么呢？那是不管任何事情在我们手上，我们都会想说怎么让它变成更有价值。好，那最后这个孩子到美国来移民嘛，然后呢他爸爸问他说，铜的价钱一公斤多少？假设这样讲好了啊。他说哦，34美分啊，假设这样讲好了。他爸爸说，34美分是全美国的人每个人都知道的价钱，那 我在问你的意思是，你怎么样让这个34美分变成比34美分更多？好，结果这个孩子呢，他有了这个教训之后，他把他的同样的东西呢，他画成完全不同的形式出来了。好，就是举一个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啊，他有一次在欧洲旅行，然后就看到新闻说纽约的自由女神像啊，重新拆下来，重新再重新塑造。那问题是那些会的东西啊，会铜啊，破破烂烂一大堆，大家都没有人敢接受，因为在纽约的话，他们的那个环保的意识非常强，而且如果处理不好的话会被重罚，甚至有刑事的问题啊，所以没有人敢去接啊。他就立刻回到纽约，他就跟政府签了约，直接把它买下来。结果呢，他把它画了多少几百万币，好，为什么呢？因为他把它分类之后，他重新再去组合，比如说把这些大铜像啊，把它画成各个不同的小的这个自由女神的铜像，连那些没有用的灰尘啊，那些泥土啊，他都把它取了一个名字叫做自由之城。好，所以他的专长是呢，在他手上他就可以把一个本来是某个价值的东西呢，它可以把它化为新的价值。好，它只在思考这一点。那这种一种思考方式，这种突破的方式，在任何时候它都可以给自己带来非常不一样的丰盛啊。所以千万不要说我们自己是比别人强，没有一个人比别人强，也不要用这个部分来怕自己骄傲，怕自己怎么样，因为其实这个东西跟你的自我会有很大的关系。如果说你今天，我刚刚提到了，你谈到创造性，如果你不会把创造的工作从你的自我移到跟内在自己合一，以整体的自己来思考的话，你永远以个人的那种感官上的享受啦，或者是情感上的伤害啊，像我这个朋友在问我，结果后来我有跟他讨论了一些问题啊，他觉得他很有收获了哈。那主要的重点是什么？主要的重点是，真正来讲的话哈，如果是你的内在想要给你一些不同的指引的话，他会创造一些你眼前觉得是困难的部分。那么有了困难的部分，你才有可能去转向嘛。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我们的创造性哦，千万不要被固定的，不要被压缩了哈。然后我们敢去突破，然后我们了解了心智是累积的，没有事情是不能超越的，也没有一个人比另外一个人伟大，所以你不需要去担心这个部分哈。因为我们的人格都是由内在组装，而且创造性全部是来自于内在。今天就算你非常有智慧哈，那也是内在的表现啊，不是你个人啊。好，我们学过三个两难之举嘛。所以不是这个部分，那更不要说用这个来批判别人，说你看你这个人这么骄傲怎么办啊之类的，没有这种东西嘛。如果说你连表达都不敢表达，那还有什么东西你能做呢？因为这只是个开始而已啊。我们人生要写的东西还多得很啊，那也不要变成那种断灭空啊。还有呢，我们各有各的用处，你有你的用处，他有他的用处，我们真的要练习哈，练习不要被限制哈。所以这个部分呢，我觉得提供大家做参考，因为其实我们从今天的课程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有很多赛事在谈的这个脉络跟痕迹，只是我们有没有注意到了哈。如果你今天不以个人的观点在看一件事情的话，而回到一个整体的观点哈，就是说你跟你的灵感呢，所以跟你的灵感的意思是说，还有没有其他的方式，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行方案。因为基本上的话，对方一定是用他的方式在操作他的观点嘛，那你也是一样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说真的，假如真的在你的生活当中呢，要马上有帮助的话，那你还不如去学拜伦凯蒂的转念作业嘛。我觉得拜伦凯蒂的转念作业它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东西啦。比如说一开始那个四句话，这是真的吗？百分之百真的吗？如果你这样想会怎样，不这样想会怎样。其实单单这前面的四句话，它就让你去 努力去看清一件事情，这第一个。第二个，至少除了这种方式之外，有跟这种方式相反的想法已经在你的后头，好，变成一种备用的想法，这已经把你的思考从自我的角度回到了一个比较多元的角度，好，这只是前面的，后面的呢，后面的那个翻转的四句话，我相信会更加的让你有比较更多的角度，但是即便是这样的话，它还是有限制的，因为它基本上拜伦凯蒂的转念作业的话，它还是在那种前后左右的部分在运转啊，它还是没有回到我刚提到的那个，所以灵感的层面，或者是跟内在接触的比较艺术性的工作或内在可能性场的那个部分比较没有接触到了哈。但如果接触到的话，会更加的强而有力。可是，在你还没有练习到后面的那个部分的话，你不妨先练习前面的部分，也就是说，我先学往前走、往后走、往左转、往右转。好了，这四步学会了以后，再来是怎么样？再来就是提到我刚提到的哈，跟你的内在做连结跟接触，而这个部分的话，跟可能性的部分哦，跟想象力的部分，跟联想的部分，跟归纳的部分，跟演绎的部分会产生关联啦。你至少在那个时候，你会知道怎么做排列组合吧？好，就有多种可能性，你全部把它逐一的去设局哈。就好像赛斯提到，意识本身是呈现一个频谱的状态，频谱的状态就是所有的可能性它都会涉猎到。好，这样想那样想，这样想那样想。那当有了大量的资料之后呢，你的想象跟判断分开来处理。好，当你把这些大量资料都涉及过了，就好像赛斯提到的意识频谱的那种方式，那种操作方式，然后呢你开始在当中去选一个你要的，然后勇敢的去面对它，勇敢的去做做看，错了没关系，因为错了我们还可以重新再做，永远有机会重新再做，那必须要把事情化为行动，敢去面对，敢去挑战。好，因为就算你今天比别人好了，不表示你全部都比别人好。你今天某一个观点比某个大师好了，不见得你是跟大师可以相比，不是的，好，不是这样，没有这种骄傲了，也没有这种问题，因为其实是意识在整个流动的过程当中，他的那些思维已经在你的思维的后面了，你根本一开始就已经占了别人的一点便宜啊。我记得我在大学时代呢，我们学校要设计新的校徽啦，好，那既然我是创新社社长嘛，所以我就自告奋勇，我就设计了一个图，好，那我觉得我设计的很好，那训导处了哈，看了也会觉得说啊，这个真的很好。然后呢，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最后结果是我是第二名，不是第一名。为什么？因为呢，这个训导主任呢，他把我的图呢发给所有的人，好，让他们去参考，所以他们是以我的设计当 base， 然后去添加。他们的设计跟他们的看法，那结果最后我变成第二，他们有人比我更好了。那其实那个时候我就有一个思维方式哦，当然表面上看起来是不公平的，因为他是拿我的创作当基础来创作嘛。可是某个角度来讲的话，这就是创作的本质啊，它本质就是这样啊。你如果可以去当我的创作出来之后，就算我没有秀给别人看哦，这个没有秀给别人看。只不过是意识的角度而已，在潜意识的角度已经传给所有的人了。好，当我有这个思维的时候，我已经传给所有人，而这个观念已经在所有人的潜意识里面了。所以他们在往后设计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多了一个前面可以参考的部分。像问题是不是他们，而是我？我为什么没有再继续创作呢？这个变成我要问我自己了。好，虽然我是第二名，那当然第二名也不错了。可是假如我们回过头来，假如创作的工作是你不但可以随时好去突破别人的想法，而且你也要随时再去重新突破你自己的想法，不要说呢啊，这个是谁设计的啊，这个是查老师设计的，这是什么大师设计的，你就不敢突破。为什么不敢突破呢？因为意识本质就是创作啊，那创作本身就是突破啊。那你会觉得说，哦，这样是骄傲，这样是跟人家比高下，不是，谁跟你比啊？ 除非你自己有太强的自我，你才会觉得你在跟别人比啊。像我们这种已经把自我哦放得比较松的人哈、哦，我们看的只是好玩的，只是创作的这个角度啊。那为什么不能创作呢？我觉得我在大学时代那个时候的校徽设计变成第二名哦，要怪的是我自己，不是对方。为什么？因为我可以继续创作啊。我也已经知道他们拿我的设计当基础来设计的，我知道，我并不是不知道啊。那我在怪什么？好，我应该是知道说我可以把我的设计重新再拿回来，重新再 review， 而且我可以有新的创作，一直创作到我自己觉得相当不错了。好，但是坦白说哈，也没有那个停止的一天呐、啊。好，我一个我蛮尊敬的叔叔，好，他对我的教导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教导。他说呢，当别人觉得是满点满分的时候，我跟别人不一样的点，我会从那个100点当中去求101点。当然理论上是没有101点，可是呢，当你去思考101点的时候，很奇怪，这个100点会变成99点，而你的101点会变100点，因为永远会有可以再重新创作的可能性。当我们了解到我们永远可以重新创作的时候，你的创作工作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啊。我们这个人世间的各种人格，我们在生命的过程当中，我们有停止过吗？没有啊，我们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啊。那不是在比高下，因为比高下只是比那件事情，而且那件事情只是片面的，只是一个面一个向度而已啊。而且你比的是什么？比如说你现在比的是六祖的写的什么诗，拜托好不好，六祖那个时候呢他还是楚米公而已啊，你能够比得他什么？他以后的发展，他的智慧是我们远远不能及的，或者是也不能，不是说不能及，我们还是可以超越他了。好，为什么？因为他的发展已经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头啊，我们永远可以不断继续在突破啊。所以我跟我这个朋友提，我说当你有这个问题的时候，你要不要，既然我们是谈多次元的，你要不要不要一直用自我去考虑自我的利益、自我的好处、自我的感觉、自我的受伤，你要不要回到一个比较内在的创造性的层面去看看，当这件事发展的时候，比如说好，那真正背后的问题是因为你觉得你寄人篱下，所以呢你觉得好像往后的日子当中有危险性。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当然有很多方式啊。那可能因为这个部分呢会启动你一个新的角度，一个新的发展，这个是不知道的事情啊，完全不知道的事情。那对现实状况的担心是根本没有必要，因为我们现实的状态是我们内在创造的。所以当我们学会了所谓的生命交易之后，我们怎么样在生命交易当中呢？好，我们懂很多赛斯思想 OK 啊。好，我们知道说我们在创造实相，那你天天在念说我创造我的实相，但是你从来不创造啊，那这样你学创造有什么用呢？我们学了赛斯思想，我们知道说哦，我们创造我们实相，然后那你怎么创造？创造是什么？创造是大量资料嘛，创造是可能性场嘛，创造是你用现在问题去寻找、去寻求、去专注它的解决方案嘛，这叫创造嘛。但我们如果不会创造，就没有力量，就没有行动力啊。那没有行动力，你谈什么呢？一旦行动力没有了，那就会处在一种类似像断昧空的现象。好，我想我们这边的洛杉矶的朋友就很知道我的脾气，比如说。就单单有一次啦，张大哥跟我们一起去吃饭，我们餐厅送我们一些免费的这个木耳啊，很好吃。好，从那一刻开始，我几乎洛杉矶买得到的各种木耳我都去试了煮看看，各种品牌啦，好，什么秋耳啦，好，东北的秋耳啦，哪里的白贝的木耳啦，各种木耳，我们全部都去，我都全部都去试试看，而且试着用各种不同的方式。那我花的钱不多啊，可是我却尝试到很多不同的角度啊。好，这就是我说的大量资料，也就是我说的，你要谈创造性，那创造性一定来自于不怕失败，不怕挑战，好，然后不怕有新的想法，不怕尝试新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才叫创造性嘛。好， 就单单煮一个米好了，好，我们这些同学都知道，所有在洛杉矶的米的品牌我全部都买过了，而且我做很多的比较，那甚至还混着煮，比如说日本米掺我们加州米，好，或者是掺这个东南亚的长米，我会试着用各个米去了解它的特质，然后呢去掺配不同的米，看会变成怎样。好，所以这个事情呢，它基本上只是让你的意识随时是处在一个动量的状态嘛。好，那处在一种动量的状态的话，你会发现你的能量随时被补充，你会发现人生充满着乐趣，充满着好奇，好，充满着好玩。那如果说我们今天纯粹说，哎，我现在要乐观，问题是你的乐观从哪里来？你乐观不是从很多很有趣的事情来的吗？那你从来不做很有趣的事情，你怎么乐观呢？你只能说，我用乐观的心情看乐观。好，我念着，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但却不会用这个不可得的三心去往内里头看看非时空的状况。好像我们今天的课程提到，赛斯提到说，你们要上什么课我都已经都准备好了，好，而且呢其实这些事情都早就已经设计跟规划好的。他说你不要以为什么事情是没有被规划的，任何事情在内在里面全部都被规划了。好，那碰到什么事情，碰到什么困难，不只是我创造这个情境，而事实上是什么？而事实上这个情景在内在里面早就已经规划好了，现在重点只是我们能不能去找大量的资料。因为你当愿意去找大量的资料的时候，你的内在的信息才会进来啊。当你在找大量的资料的时候，就处在一个自我放松的状态，就处在我刚提到那个自由书写啦，或者是教你写作的方式的那种状态。比如像我们在我在学创作哈，钢琴创作或者是作曲的哈，我根本不会写作啊，可是我就试着看看啊，我就让它流动啊。当我把很多内心的杂草不断的一个一个流出去之后，那么下面就是精华的啊。那习惯找出精华的东西呢，那就会变成你的一种特殊的能力啊。你在创作上面你在 idea 上或者是你在一件事情的可能性的观察或者是洞见上，你会跟完全以一般人的思考方式是不一样的。你看到的不是现在状况是怎么处在被卡在什么地方，或者是跟什么骄傲有关啊，或者什么，不是那些东西嘛，它其实就是创作而已啊，人生就是创作啊。好，那创作就是突破啊。我今天好像说多了，有感而发的事情呢，其实常常是我们的内在的信息的流动。那我相信，或许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讲这些，但是我相信这些资料对很多人来讲的话，可能是他需要的资料。好，我们就回到我们的课程。我们今天的课程是在谈信息就是媒介，媒介就是信息。我今天传的这些信息，一定是某些今天想要来上早期课的人所需要接收到的一些媒介题啦。好，那我们在上个礼拜也提过齁，包括你自己的孩子，他其实是个俗户，他也是借着孩子做一个媒介来处理一些事情。我觉得458节这一节是非常的精彩啦。好，那我们就来讨论今天的课程。我想我们大概讨论个20分钟吧齁，好像有一个进度。这堂课是1969年1月20号有苏木林当见证人齁，苏木林是他们的朋友啦齁。一开始呢罗有一个注解，他说呢有一段时间以来呢，真跟我就在考虑了，是不是让赛斯齁能够举办一次齁实用性问题的课程啊。啊，你看齁，就这么巧，我们今天的讨论的问题，我前面的部分也是在谈实用性的问题齁。他说这可能会考虑到我们的物理时间钟表时间的系统啦齁。他说我考虑到这个问题可能会有一些后果。请注意，我们今天的罗这么说，他说我们今天齁并没有特别要求要讨论这个问题。 像通常那样啊，真今天晚上要说什么是没有概念的。那苏穆林告诉我们哈，他也没有具体的问题要问，所以他们内心是有一个想法说，哎呀，赛斯啊，你可不可以大声的跟我们讨论一下我们日常实用性的问题？好，赛斯来了哈，赛斯说，现在关于我们的课程中的实用性问题，你们在某个程度上已经知道人格的性质。好，你知道你的人格的性质是什么？就好像我们刚刚讨论的，人格的性质是什么？人格的性质是多次元的，创造性从内来，创造性从内在来的。好，所以这里跟什么骄傲了，跟什么限制不能突破，那个完全没有关系的。既然我们来到人世间就是为了要创造，那么创造就是要突破。好，这个部分我觉得是重要的哈。这里也提到人格的性质哈。我也在某个程度上不断在课程中呈现出来，在讲创造性的工作了哈。在我们已经设定的条件下，并且在我的帮助下，你们已经在我的人格中去要求这些你想了解的这些 elements， 这些条件，这些元素了哈。在有活力的这个视为文字或通信的种类中，如果请你原谅我的说法的话哈，媒介就是信息。好，这里事实上也就是我刚刚提到的那个概念，我们是在三维空间。那么三维空间的话，我们看得到的就是一个线性时间，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事情的演化。可是在四维空间是什么？好，在四维空间的话呢，这个活力大的太多了。好，他说在四维空间当中呢，我们的通信方式跟你们是不太一样的。各位你知道这个差别在哪里吗？好，我们如果在看这一节的话，你把一个观念放在你的脑海里面，而且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概念。这个概念是什么？波粒二重性。好，我们在人世间，我们固化成粒子。好，我们的情感，我们的能量状态固化成粒子，所以你看到的是粒子。几个例子来讲，你觉得这是石头，这是水，可是水是 H2O 在不断的在那边绕行嘛。好，你说这是碳，好，这是糖。好，问题是你认为的糖，你认为的碳，碳是什么？ C12 嘛，12个原子绕在一起叫碳嘛。好，那它是碳吗？不是，它是碳的情感状态。碳的情感状态用原子电子把它绕行，快速的绕行变成碳。好，你知道我们这世界上只有存在100多种周期元素，是这100多种周期元素去构成这个世界的所有的东西，而这个100多种周期元素它其实是原子电子在那边绕行的。就像我们刚提到的水是 H2O 嘛。好，那双氧水呢，双氧两个 O 啊，好，一个 H 啊，这样就变双氧水啊。那重水呢，或者其他的任何水啊，或者其他任何东西，它只是一个混子的改变嘛。好，比如说二氧化碳跟一氧化碳，或者是氧气哈，它只是这种结构式的一点点变化嘛。两个氧跟一个氧，换一个多一个氧，它就变二氧嘛。好啊，少一个就变一氧嘛，一氧化碳、二氧化碳，好，糖。那如果钻石，好，这么昂贵的东西，它跟碳的结合式，好，其实是差一点点而已，可能一个小小的一个混子的结构是不一样，它就变成金刚钻了。好，所以这个东西的话，我们看到的是物质世界，可是对内在层面来讲的话，他们是用怎么样？它是用波的方式，它是以波的方式在讨论。如果各位有一个概念是，可能性场它是用波的方式，我们物质的场域是用粒子的方式，就会变成我们在我们的物质世界里面呢，我们看到的是，比如说我要跟你们说话，我就必须要用我的嘴巴一个字一个字的讲出来，我如果要写东西，我要一个字一个字的拼出来。可是在四度空间后五度空间以上的这些非物质现象的存在的话，他们没有用线性的东西，他们用波啊。 那用波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不知道波是什么意思的话，你今天电脑里面，假如说这样讲好了啦，有一个图书馆那么大的资料量，可能哈、哦，在一两分钟之内用快速的硬碟去拷贝的话，全部都拷出去啊。像我们有一本大大的书啊，百万字啊，可能用文字档来存的话、哦、可能最多是一个 mega 吧，是很小的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体积而已啊，所以它是一个波的方式直接拷出去啊。那你对这个书的理解，你是以波的方式去理解它吗？所以你用波的方式理解它的时候，跟用粒子的方式去理解它是不一样的，因为你用粒子去理解它的话，你要一个字一个字读，那读了以后它才会转成波在你的脑海里面存放嘛，不是这样吗？好，那所以他这里提到说，在我们的四维空间的通信，好，请原谅我这种说法，好，我们比你们充满着活力，好，而且通信的方式是totally不一样。什么不一样呢？我们的媒介就是信息。好，各位，你电脑的那个 media， 你的 flash memory 是不是 media？ 你的 flash memory， 你的那个磁碟机不就是媒介吗？那个媒介不就是信息吗？好，我今天想要看电影啦、啊、那你家有电影，那你就拷一张 DVD 给我，那 DVD 不就是媒介吗？那 DVD 这个媒介放到我的电脑里面不就是变信息吗？好，各位，所以媒介就是信息，信息就是媒介。好，你把一整个大英百科的这个资料呢，把它拷到硬碟上，好，它所占的空间是非常小的，啪就过去了。然后那个大英百科，好，可能不晓得多少百万字啦，千万字啦，可是对你来讲的话，是小小的一个媒介全部都带走了嘛。所以媒介就是信息，信息就是媒介。所以如果你把三度空间当作是粒子，把四度空间以上当作波，那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嘛。好，孙悟空拔了一根毛，那一根毛就会变成孙悟空，而且这个那根毛变成孙悟空之后呢，它既有跟孙悟空一样的智慧，一样的武功，一样的操作方式，好，甚至根本就不需要教，它会立刻的就变成一个完完全全的孙悟空。这就是波啊，就是以波的角度在思考啊。那就好像你今天写了一篇文章，好啦，我今天写了一个文章，那我就把它放在网络上，我放在 FB 上面，那可能成千上万的人看到它了，那是不是成千上万个孙悟空呢？好，我如果这是我的孙悟空，我把它放在网络上，那你们把它download下来了，你们在听，你们在看它，你们没有真正接触到我啊，你连我长什么样子可能都还没见过啊，是吗？也不知道我是谁啊，我也不知道我在哪里啊，可是你却可以从波的形式当中把它当信息download下来，而这个信息呢，可能对你会有一个程度的影响，对吗？好，不管这个程度的影响是骂我还是赞美我，但其实我都 OK 了哈。那么这就是所谓的媒介，就是信息啦。好，那我在上个星期有提到，类似像锦囊妙计啊，那些锦囊哈，它是处在一个波的状态，所以它没有时空，所以它知道你会碰到什么问题嘛。那像 Superman 的爸爸哈，放了一个钥匙还是什么东西，还是宝石在 Superman 上面，因为那电影很久了，我也忘记了哈。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个存放在他儿子身上的那个东西，他就是媒介，对不对？可是他媒介呢，是充满所有他爸爸要供应给他的意识形式嘛，所以他爸爸的意识形式，他爸爸的教导，他爸爸对他的所有所有的信息要给他的，是不是透过一个宝石或一个S 型的钥匙给他，然后他从上面当中，就好像我们从DVD 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信息是一样的。所以媒介就是信息，信息就是媒介。那我们不懂是因为我们以粒子的方式存在，我们以粒子的方式思考，所以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波的形式。当我们是知道是什么是波的形式，就是我今天在谈到创造性的那个部分，你看任何人的创作他就会以波的形式存在我们的这个脑海里面。为什么？因为那就是量子力学嘛，量子纠缠嘛。好，任何存在的这个量子形式呢，它都会呈现类似像佛经所说的因陀罗网，我上次讲过嘛，好， 你都具有所有的人的智慧，那所有人也都具有你的智慧，你觉得你在瞒人家，你在骗人家，你只是在骗你自己而已啦。那就算骗你自己的话，到一个程度哈，你的那个姿态会出来，你的真正的那个狐狸尾巴会露出来。平常可能你一天到晚就觉得拼命去赞美别人啊，然后想取得他的好感啊，可是如果你对他一直都有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些心理的难题的话，难道一个程度之后，一个时间之后，它不会变成更尴尬的问题吗？它没有解决啊，它仍然存在你心中啊。好，那个一直在累积啊。我说的不是励志哦，励志也是叫累积哦。好啦，这是开玩笑的。好，继续哈，他说鲁伯在某方面哈，就变成我有活力的电报。好，那么鲁伯是什么？鲁伯是媒介体的媒介体嘛，对不对？对，赛斯那个层面，他们用的是波，那这个波必须要透过鲁伯把那个波变成鲁伯接受了这个波，然后化成粒子，又转到了这个罗的这个笔记里面，然后透过罗的笔记又传给我们每个人现在在读它嘛。那这样讲来说的话，那么我问各位嘛，我们在用打字机把你的心意想法打在这个打字机上变成纸，对不对？那么这样讲的话，鲁伯是不是赛斯的打字机呢？好，所以他这里提到说鲁伯就变成我的电报鲁伯在他写的书当中，他也常常用人报这种说法来解释了一样的情况三度空间我们只能用粒子来形式表达我们的概念那四度空间他是用波的方式，那波的方式呢，把他的心意他的想法透过通灵，透过鲁伯当作打字机，当作电报机传过头了，传过他的信息，然后传到我们这个人世间。好，所以他这里提到说，鲁伯在某方面来讲，就变成赛斯有活力的电报。然而呢，考虑到你们和这个资料，我总是结合了我自己的本体。各位，这也是波粒二重性的不同特质。好，我们呢是透过我们写的文字，拿这个文字当媒介。我传在网络上，所以你们接收到这个文字的资讯，或者是我讲话的资讯，那我的本体没有在里面，但是赛斯是有诶，因为不要忘记一件事情，赛斯怎么称呼他自己呢？赛斯说他自己是什么？能量人格元素，对不对 ？Energy, personality essence, essence 叫元素也好，叫本体也没有关系的，就是它是由能量所构成的。好，那既然它是由能量所构成的，那现在呢，能量就是波啊。那能量如果是波的话，那么它透过针来传递赛斯资料的话，它是用它的波直接过来的。但是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以为说，那既然你的波在鲁伯身上，你的波应该不会在其他人身上，因为那是粒子的概念。我们用波的概念不是这样想的，用波的概念就好像我刚提到的，你写了一个文章以后，你可以分给一千个人、一万个人，那些都是你自己，可是你并没有离开哦。好，那好了，那些所得到的经验跟原来你在这边所储存的资料有没有连结？有哦，那就是维基百科的这个概念嘛。我有维基百科在网络上，那么你每个人去看的，你们每个人都收到信息，可是每个人在更正它，所以每个人都重新被更正，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所不了解的波跟粒子的不同。我们觉得灵魂好像只有一个，可能性场也只有一个，可是以波的角度来看的话，它可以像孙悟空一样化成千千万万个孙悟空，还甚至不需要拔毛，毛都不用拔，不然孙悟空的毛是蛮多的，不然拔光了就没有毛了。那像我们中国人毛不多，只有头发多，那你说一直拔头发，到时候变光头了，那就变光头老茶，那不好看了。所以这里我跟各位提一个非常不同的概念，就是说呢，对赛斯来讲的话，他传递信息 他传递的那个信息，他利用针当电报机打出来的字，这个字本身是活的，而这个字本身如果有碰到任何的这个回应反应的话呢，虽然他只是送他一个部分在针的身上，可是他跟他是连结的。这个概念你要去怎么去思考呢？你只能用电信的角度去思考，因为以量子的角度来讲的话，每一个量子或因陀罗网的每一个木珠珠，好，它的任何变化都会影响所有的珠珠。所以它虽然以它自己送出去信息，它送出去的是它自己哦，可是它送出去自己还是都在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送出去的自己一旦有了新的经验或新的体验的话，所有你任何其他地方的自己都一样收得到，这就是量子纠缠嘛。好，所以用量子的角度，用波的角度，你才能够解释赛斯在这里讲的到底是什么东东啊，不然你怎么了解嘛。你说我送给你信息，好，那我是把自己送出去啊，你把自己送出去啊，你在哪里？你在 everywhere 哦。好像那个Lucy 那部电影哦，他最后智慧全开的时候，他说我没有形体，我在 everywhere 哦。如果大家看过 Lucy 的电影的话，哈，法国电影呢，他说呢，然而呢，不需要总是包括我完全的本质。各位有没有看到这一点？哈，比如说我现在电脑里面呢，我有300个 GB 的文字资料了，那我现在送给你的是我一小部分，我知道你要什么，所以我送什么资料给你。好，那不表示呢它是我全部的资料，可是它是我自己，它是我，我是那个波，我送出去的是送一部分过去，好，但我没有全部过去。好，但是问题是那个部分所得到的东西呢，我还是一样得到我这里来。好，这个概念我想我们在物质世界的话，我们只能在理论上理解它了。好，所以他这里提到说，不需要总是包括我完全的本质，换言之呢，我也不需要专注于你们的维度之内，但我足够的专心以便满足我们的约定。各位，这个事情是跟我们的理解不是很一样啦。好，就是说他把他的一部分送到我们这里，他已经可以完全满足要上课的所有的需要。他跟真跟罗比如说约定好了一个礼拜上2次课3次课，赛斯都有来上课哦，赛斯也没有少掉一个子儿，对回答呢也是充满了智慧的，但是他不需要全部都过来，他不需要全部都过来。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以物质的角度才会觉得自己要全部都过去嘛，可是对波的形式来讲他不需要嘛，他只要他也知道你们会要什么，因为对上一层来讲的话，时空是不存在，所以他知道你要什么。那送过来的部分绰绰有余，可以回答你的任何问题，就算没有的话，他立刻其他的部分也会跟着过来的。好，这种的话我们不了解，因为那是一个波的形式。好，但我能够满足你们的约定。好，我们网络上有一个朋友在问我了，我提到说意识等于能量，能量等于行动。好，他说曹老师能量不是意识哦，好，能量是物有啊。他说呢，能量的本质是物有。好，是啊，能量本质是物有啊。那物有本质是什么呢？假设啦，好，假设能量的本质是物有的话，那物有的本质是什么？物有的本质不就是意识吗？就好像这里提到说，当我们需要什么的时候，那是不是我们的物有？我们有请求嘛，当有请求的时候，那个意识就会进来啊。所以我们的意识本身，好，就算一切万有在一开始它开始要分裂成无极，要变成太极的时候，这就是无极有一个愿望想要变太极嘛，那太极有个愿望才会变两仪嘛，两仪有个愿望才会变八卦之类的，不断的演化下去，我们透过我们的愿望，我们的物有，那这个物有不断会产生新的状态，那个物有本身它就是个落差，这个落差本身就会产生意识形式，而意识形式物有会产生能量状态。各位，你今天在呼叫任何你已经往生的 啊，亲人的话，一定是你的内心的渴望。你今天跟别人有心电感应的能力，一定是你内心有渴望，有 will， 好，有 will 才会产生能量状态。好，那产生能量状态才会连结着意识状态，然后跟行动会产生关系。那这个部分的话，哈，我觉得因为赛斯在每个地方都在谈这个部分啦，所以怎么讲呢？这个不需要说谁同意谁啦，你可以有你的想法。我一再我的不管在什么地方，我都会讲一句话哈。如果你的想法跟我不同，好，你不需要认证我，我也不需要认证你，你就保持你的想法就好了。你最好也是保持你的想法了，因为我也没想去希望别人接受我的想法，我只是在表达哈，能接受的人频率相同就接受而已哈。所以我他说可以讨论，我觉得我没有需要讨论了。我觉得从我了解的赛斯资料当中哈，每个人可以保持他自己原有的那一份哈。那如果你想要进一步了解的话哈，我要这样说啦，在赛斯书之所以开始可能是在1963年的12月嘛，到1963年的10月底，大概差两三天，真在一种自动书写的状态写下物质的宇宙是意念建构。那这个资料它放在于梦以意识投射这本书当中，一开始他就把这个部分列得很清楚了。而这个物质宇宙与意念建构这个文章当中呢，他其实已经把所有的部分做非常清楚的定义，比如说能量是什么哈，那各个角度是什么，他其实都列得很清楚。你不妨有机会也可以去参考看看，因为你去参考才知道人家是怎么定义的，然后最后它的产生的关联性是什么哈。不过还是那句话哈，我们个人可以保持个人对一件事情的看法哈。那当然我会参考这个情况哈。那其实某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说能量是一种物有，基本上没有错啦。好，因为有意愿才会产生想做一件事情，那这个就是一种动力嘛，它就是一种行动力，好，它就是一种意识形式啦，好，没有关系，这个各自有各自的理解。好，像这一节一开始真跟罗只是在心里想赛斯今天要不要来谈一些实际的问题，然后呢赛斯立刻就谈了实际的问题，所以赛斯本体是没有进来啦，但是赛斯知道你要问什么，因为为什么？因为你的愿望好 will 本身就会接触到真正的能量跟真正的信息哈，所以不管在哪个方面都是这样在解释的哈。这里提到说，我曾经说过，我们的心理桥梁在很好的为我们服务好，但是这个桥梁是存在于鲁伯的部分，也存在于我的部分。罗有注解啦，罗的注解是齁，有更多心理桥梁的资讯是在前几年就开始提供的齁。他用的字是 bridgeworks 齁，就是说一种连接的心理上连接的一种桥梁齁。那赛斯的说法是说，因为你们有需要，你们有想得到什么样的资料，然后呢他们现在已经接上了一个桥，好像刚才赛斯说呢，我用鲁伯当我的打字机，我把我的能量送过来，而且是我自己过来哦，然后呢我自己过来之后，我把你们的问题可以完完全全满足你们的需要。他说因此呢在我们约定的时间的期间，我的实相的某个部分对于你们是 available 的，是能够用的哈，并且呢我们说过的这个桥梁始终是 available 的哈，就是随时是可以用的，随时都可以服务你们的哈。鲁伯可以利用在他在其他场合随时都可以还问我哈，那我也在其他的任何场合可以利用这个桥梁来拜访你们。所以这里是说，当我刚提过哈，真在那个物质宇宙是意念建构的 这个论述之后，这个论述之后，他们才会形成一个可以连接的一个管道，因为已经了解，或者是说，等于是铺了一个所谓的透明的回旋面啦，哈，当然这个翻译或许不是那么好，不过意思就是说把那个路呢突然间打通了，那所以赛斯才会摸着，好，摸着这一条路进来，所以是真 ready 了，好，所以已经 ready 以后呢，他们就互相 available， 互相是可以用的，互相是可以提供资讯的，哈，所以他这里提到说这个桥梁对他来讲，对他们来讲是有用的，对鲁伯来讲也是有用的，好，那我们都互相需要，而且我们也利用这个桥梁互相在使用，在交流，那任何时候如果鲁伯有任何需要的话，好像电报一样，他就会收到这个电报，他只要起心动念，好，用意念，好，用欲望，有个想法，就可以直接启动赛斯把资料传过来，好，不过呢这里赛斯提到说，但这并不一定在我们的部分中意味着任何这样的一个要求，总是会通过肯定的答复而得到满足，或者是说总是会建立这个接触，换言之就是不一定是 available 啦，为什么呢？赛斯有赛斯他们自己的想法，他们的观念或者是范围比我们大得多嘛，但大部分的时候是都可以接触了，赛斯说呢，就好像这里有一座桥，那存在着两个部分，一个收费站或一个吊桥，这两个部分你看必须要是相异的，如果异不到有几个状态啦，比如说天气状况不好，好，或者是网络断线，好，或者是今天突然间政府要阻止某些信息的沟通，那各种状况都有可能变成通信变成不可能啦，好啊，所以这里才会提到说不是百分之百都可以满足你啦，那你要看联系的状况，他用这种桥梁的概念在解释，有一点像骇客任务所提到的互相有个车站嘛，你透过那个车站，然后呢火车从这一端送到另外一端，类似像这样的概念，那实相也是一样，实相也是必须要透过一个类似像桥梁一样，各有各的管理的地方，有各有各的收费站，那必须要这个桥梁是畅通的，那有没有一种情况就是说桥梁有时候是不畅通的呢？下大雪啊，下大雪就不通了，像我们在上网，你也常常会发现网络今天不通了，像我们新家最近网络不通，然后叫人家来修，修了好几次都没有修好，那检查呢，我们家的网络是没有问题的，各方面都没有问题啊，他们也没有问题，那为什么不通呢？是因为我们的一个邻居，他在整理他的花园的时候呢，他在挖地，就不小心挖到我们的电线，我们的电缆线，没有挖到他们家的，所以他们家的网络反而是好的，可是挖断了我们家的，好，所以我们已经很多天了，我那新家的电信是不通的，好，那用这个方式来解释，并不是随时一定可以百分之百确定可以让你们得到满意的答案呢，啊，因为它还是透过桥梁嘛，哈。他说，当你希望在某个其他时间，而不是约定的时间跟我连接的时候，是可能会接得上，也可能不会接得上，为什么呢？因为呢不是那么 easy available， 不是那么容易的就能够沟通变成能够随便就可以有空让你使用了，其实这个英文蛮难翻译的，虽然是最简单的词句，但是这个翻译者是翻译成轻松可用了，但是我觉得你回到英文 easy available 这比较容易了，就不是随时都很 easy 的能够供你使用啦，网络有时候是不通的啦，他说不过对我来讲的话， 你们自己的情绪需要跟动力是最重要的，是可以知道的。如果这个需要很强烈的话，那我当然就会在这里。所以为什么我刚提到能量的本质是未有，并没有真正的错误了，因为但是呢，未有的本质又是什么呢？未有的本质不就是意识吗？一样的情况，我们在跟任何我们的内在接通，或者是跟任何你自己的亲人啊，甚至往生的也好，或者在世的也好，如果你有强烈的意愿的话，你就会送出信息嘛，因为你的欲望、你的意念它是一种动力，是一种能量，是一种意识形式啦，它会传递你的信息。所以赛斯提到这个概念，就是说呢，如果你的意念真的很坚定而且很强的话，那么它当然会在这里啊。我知道像有很多基督徒像我们家啦就跑到韩国去了，韩国有一个地方叫祷告山啦，在祷告山呢，他们的祷告是什么方式呢？那很恐怖的耶，是大家在比赛你真挚的虔诚的舌有多强，然后祷告有多久，祷告不是三分钟两分钟就解决了，祷告是几十个钟头耶。有一个牧师在讲嘛，他说他到祷告山去他觉得说我祷告这么久，我一定可以撑得比你更久他一定比那个韩国人要更厉害因为他是牧师嘛。结果后来发现他远远输给对方，对方是可以不吃不喝的那个狠命的祷告，狠命的祷告这个是不是增加他自己的强烈的情绪呢？就要看啦我觉得不是透过自我这样在操作啦但我想在某个时候你也会瞎猫碰到死老鼠，你觉得那个层次的那种状况，当情绪真的很真挚的时候，而且自我又放下来的时候，那当然会产生很强烈的效果。所以祷告山在基督教里面算是蛮有名的那这里提到跟赛事的连接也是一样，如果各位你们想通任何的 channel 通灵或者通你的内在，或者是刚刚讲过的像台湾有那种观落音你要通已经死去的亲人的话，强烈的情感是最好的一条路当你有强烈的情感的话，情绪需要动力，而且情绪的动力呢是可以被了解可以被认知到的那对赛事来讲的话，如果你有强烈情绪的话，他就会在你那里。我有几个朋友啦包括以前的或现在的，常常会跟我讲，他说他很专心在念赛事资料的时候，在朗读赛事书的时候，他总觉得很奇怪，他总觉得赛事是在他身上或在旁边的只是他还没有接通管道赛事借他来说话没有了，但是呢他感觉到赛事是在旁边的。这个东西的说法呢，这种类似的一种申诉方式这种表达方式，是十几年前我们开始在整理早期课的时候就已经有这种现象了。十几年前我们在念早期课的时候呢，其实那个资料对我们来讲真的像天书一样我是说呢，对念早期课朗读早期课的那一个人来讲的话，我问他说你知道你在念什么呢？他说不知道。然后我说那你为什么会念？他说好像赛斯在导着我念我也相信，因为他那个说话的方式那种语调的方式就有点像出神状态啦那后来最近的这几年呢，也是有朋友跟我讲，他说包括有一次他说他不太想念，他跑去市场去买东西，结果还被赛斯教训了一顿我不会说谁啦，因为对方也不会希望我讲，但是我这个朋友一定会在网络上听啦，他会在那边笑不过这是真的啦这里提到说，甚至呢，这就像你不会去忽略一个朋友的需要一样然而我不会比你之所是更加的能够自动的 available automatically available， 意思是说呢，你是有需要啦，那我们是也经常在接触，所以我们是朋友啦，那我随时会尽可能来满足一个朋友的需要，可是不会是自动的满足，自动的 available， 不是自动的就你可以接通我这里。好，那为什么不是自动的？好，它后面是有解释，因为跟电磁有关，跟心理条件有关，跟气候有关。好，就好像我刚提到的，我们要上网的话，其实是跟什么有关？跟当时的电信状态有关。比如说在同一个时间你用的是 cable， 那用 cable 人突然间很多，那你会觉得说奇怪，这么今天怎么好像特别特别的慢？好，因为很多人在用嘛，好，很多人在共用这个网络，所以你会觉得说奇怪，我今天怎么上网好慢哦？好，那有的时候一开始我们在上这个课程哦，在两个月前吧，好，一开始很多朋友就说，哎呀，怎么会停啊，速度会停啊，那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很多人在上网嘛。好，我们今天已经到了快一个小时四十分钟了，那我想虽然很不愿意，可是我想还是要停下来的，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里，是有点可惜啊，因为后面的部分其实是蛮有相关的，不过总是花了我们平常的这种录音方式吧。好，我们今天就暂时停在这个地方，也就是在罗注解的地方，就是说是没有错，你们的强烈情绪一定会让我呢在你这边，好，因为我不会去忽略一个朋友的需要，但是不会是自动的，不会是 automatic available， 我们就停在这里好了。好，在这里还是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那也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如果你是在美国的话，那么我就再跟你说一声国庆日快乐，因为现在已经是7月4号了，7月4号的清晨。好，那祝各位有一个好梦，祝各位一切都顺利。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停在这里，谢谢大家。